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华语节目，我是您的主持人吉丽娜。在这个节目中，让我们一起穿越国界，聆听世界的声音。我们将带您畅游国际咨询的海洋，与您一同探索世界各地的文化人物、文化多样性和全球互联。让我们用声音连接世界，传递友谊与共鸣。在这段特别的时光里，我将为您带来国际动态、跨文化交流和世界范围内的故事。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您在网站上会找到短波广播节目的安排。由于每天通过流媒体播放，您可以在大多数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的 AM、FM 和 RAI 的信号当中收听到节目。欢迎您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lrae@gmail.com。我们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RAI 的音频和视频，您将因此收到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L 卡片。新闻的主要内容：政府对中小企业实行新的汇率，候选人帕特里夏·波尔里奇谴责他的竞争对手哈维尔·米莱声称他在幼儿园安放了炸弹，玻利维亚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驱逐总统路易斯·阿尔塞并确认艾沃·莫拉莱斯的候选人资格，多米尼加共和国继续关闭与海地的边境，乌拉圭政府因污染河流而制裁一家芬兰公司，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将主办2030年世界杯的开幕式，之后将继续在西班牙、摩洛哥和葡萄牙进行。接下来为您详细报告以上新闻。阿根廷政府实施以促进中小企业出口的新汇率，这是10月22日总统候选人、现任经济部长塞尔吉奥·马萨宣布的。根据这项决议，公司将能够以高出 25% 的汇率收取其海外销售额，这就是所谓的中小企业美元，它被添加到官方美元蓝色或非正式的自由浮动美元， 金融美元或用于粮食出口的大豆美元等之行列。马萨在向商人宣布这一措施时表示，我们需要增加出口鼓励措施，不仅针对我们的中小企业，而且针对我们的所有经济领域。在总统竞选的框架内，一名候选人在法庭上控告另一名候选人的侮辱。反对派联盟共同变革的帕特里夏·波尔里奇指责自由主义者哈维尔·米莱肯定他在幼儿园放置了炸弹。这位自由党的候选人在上周日的总统辩论中说出了上述言论。波尔里奇在申诉中表示，他不仅从未干预过此类犯罪行为，而且从未有过针对阿根廷幼儿园的袭击事件。这位前安全部长在声明中称，这表明米莱明明知道他的指控是虚假的。70年代波尔里奇属于庇隆青年团，这是一个与蒙托内罗斯武装组织关系密切的政治组织，但这位候选人始终表示他并没有直接加入过游击队。在玻利维亚，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驱赶了总统路易斯·阿尔塞，并正式确定前总统艾沃·莫拉莱斯参加2025年的总统选举。这标志着莫拉莱斯在2005年至2019年政变中被推翻后统治玻利维亚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解体。2021年该党赢得选举并重新掌权，莫拉莱斯前部长阿尔塞当选。但上任后不久，现任总统开始采取更加保守和中间派的经济管理方式，这让他遭到了莫拉莱斯的反对。阿尔塞维持并增加了其自主权，这导致了他们的分手。由于在毗邻河流修建运河方面发生冲突，多米尼加共和国关闭与海地的边界。多米尼加总统路易斯·阿比纳德明确表示了这一点，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决定不会有任何改变。争端始于海地一侧马斯克雷河上的一个项目，据多米尼加人称，该项目将影响多米尼加的供水，但太子港声称该倡议是私人的，没有国家干预。乌拉圭政府将制裁一家用化学品污染河流的芬兰公司。蒙德维迪亚报道称，芬欧汇川造纸厂必须缴纳 2.5 万美元的罚款。这起事件发生在该公司位于这一南美国家中部的一间工厂。据乌拉圭环境部称，这次泄漏事件发生在8月是意外的。据当地媒体报道，芬欧汇川造纸厂将烧碱泄漏到内格罗河中，污染了100万升水。这家芬兰公司在阿根廷城市瓜莱瓜伊丘对面的弗莱本托斯经营造纸厂。阿根廷方面的反对曾引发了人民的抗议，并切断了国际大桥，这造成了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的外交危机。体育，最后南美洲将主办部分2030年世界杯，这是世界杯的百年纪念版。该赛事于1930年在乌拉圭首次举办。管理南美足球的实体贡美宝报道说，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将主办本届锦标赛的揭幕战，其余比赛将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举行。阿根廷足球协会庆祝了这一消息，该实体在推特上强调，国家队将在主场与本国人民一起进行小组赛的第一场比赛。作为东道主，国家队将直接出线，无需进行预选赛。阿根廷男排在中国奥运会预选赛中以3-2击败了比利时队， 2020年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队保住了参加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机会。阿根廷17岁以下女排拉斯·班德利达斯成为南美冠军。在秘鲁利马举行的洲际赛决赛中，阿根廷队以25-21、18-25、25-19、18-25和19-17的比分，3-2击败了巴西队。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I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RAI Argentina al mundo。
Yes, sir.
根廷的五条消息。阿根廷将于本月底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付到期债券。一旦10月22日确定总统选举结果，经济部将支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份到期的26亿美元的贷款。财政部的消息人士向国家新闻机构 DELAM 证实了这一点。财政部承诺在月底前支付10月份的到期债券，规定了三个到期日，周五为 12.8 亿美元，10月12日为 6.4 亿美元，第三个日期为当月最后一个营业日的 6.73 亿美元。来自财政部的消息人士称，这三笔到期的款项将在月底前支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的一份文件披露了阿根廷的预期和重新制定详细计划，考虑到干旱对阿根廷经济的影响，另外阿根廷必须在年底之前积累80亿美元的储备。这份所谓的工作人员报告是在董事会批准向阿根廷提供75亿美元贷款后公开的。报告介绍了宏观经济预期的基本情景以及基金组织的计划目标，预计2023年 GDP 将下降 2.5%。 阿根廷和巴拉圭一致认为需要保持对话解决分歧。据官方报告，阿根廷驻巴拉圭大使多明戈·佩波会见了外交部长鲁本·拉米雷斯，同意需要保持双边对话来解决分歧并加强一体化的进程。外交代表表示，阿根廷和巴拉圭政府周三同意保持双边对话解决分歧和加强一体化进程的必要性。他们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会议于本周三在位于亚松森市的巴拉圭外交部举行。他们在阿根廷驻巴拉圭大使馆表示，双方都强调了现有体制机制的重要性，这些机制可以对双边关系采取适当的方法和后续行动。最后，他们强调根据制度框架调整对话的便利性，以便找到能够满足不同部门需求的立场。在伊贝拉湿地释放了第二只野生美洲虎。阿根廷野化基金会本周三报道称，在科连特斯省的伊贝拉湿地，一只雄性美洲虎被放生，成为第二只进入该省栖息地的野生美洲虎。这只名叫高丽的野生美洲虎在巴拉圭被救起，并在野外成为孤儿后被捐赠给伊比利亚的重新引入项目。阿根廷野化基金会表示，作为科连特斯省放生的第二只雄性美洲虎，它的到来将使伊贝拉的种群得以扩大，并提供遗传变异来加强这一种群。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根廷野化基金会确信狩猎和环境丧失导致该物种失去了阿根廷 95% 以上的分布区域，目前仅存200至250只美洲虎，并指出在阿根廷的查科情况特别的危急，因为他们估计只剩下不到15只美洲虎，而在巴拉圭同样的情况正在发生。在科连特斯省国家公园和野化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21年至2023年间，通过在野外放生和繁殖，新种群数量达到了至少17只自由美洲虎。就这样，在巴拉圭政府和各个救助孤儿小动物的组织的合作下，高丽在伊比利亚自由种群中排名第18。巴西科学部长访问阿根廷，中心议题是核能。据官方报道，巴西科学技术部长卢西亚纳·桑托斯于本周五访问阿根廷，旨在达成一项 医用核能合作协议，以便巴西能够在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开发该技术。科学部长丹尼尔·菲尔姆斯表示，在我国科学的作用成为辩论中心之际，桑托斯部长的访问将具有启发性。费尔穆斯将在布宜诺斯艾里斯会见巴西科学部长，除其他预定的活动外，还包括位于埃塞萨原子中心的 RA10 项目。费尔穆斯表示，巴西部长的访问让我们有信心能够更好地传达我们的信息，并了解像巴西这样的关键国家如何在科学技术和获取知识方面发挥作用。原子问题上的合作是巴西和阿根廷总统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和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一月商定的重新启动战略联盟的一部分。主要目标是开发巴西多用途反应堆，该反应堆正在圣保罗州内陆的伊佩罗建设。该反应堆从启动的基础设施大型计划增长加速计划中获得了2亿美元，今年至2026年由卢拉领导。在阿根廷，人们不食用马肉，但却为国家出口创汇。据国家报报道，在阿根廷谈论马肉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欧洲有些国家对该产品的需求量很大。阿根廷 SENASA 共有 21.2413 万个机构登记了 261.5804 万匹马。今年到目前为止，阿根廷已通过四家肉类加工厂出口了 856.424 万吨，这是世界上唯一被授权执行这些任务的工厂。据国家报称，在国内由于文化习惯和对动物的归属感问题，最终影响了人们不食用这种肉。根据农业部提供的数据，一月至八月期间，马肉创汇 2787.1784 万美元。阿根廷是世界主要马肉出口国之一，主要进口国是比利时、俄罗斯、荷兰，还有日本、哈萨克斯坦。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ian in the ve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Era callejero por derecho propio.Su filosofía de la libertad fue ganar la suya sin atar a otros y sobre los otros no pasar jamás. Aunque fue de todos, nunca tuvo dueño que condicionara su razón de ser.Libre como el viento era nuestro perro, nuestro y de la calle que lo vio nacer. Era un callejero con el sol a cuestas, fiel a su destino y a su parecer, sin tener horario para hacer la siesta.Ni rendirle cuentas al amanecer. Era nuestro perro y era la ternura que nos hace falta cada día más. Era una metáfora de la aventura que en el diccionario no se puede hallar. Era nuestro perro consideramos nuestra propiedad. Y era de los niños y del viejo Pablo, a quien rescataba de su soledad. Era un callejero y era el personaje de la puerta abierta en cualquier hogar. Era en nuestro barrio como del paisaje, el sereno, el cura y todos los demás. Era el callejero de las cosas bellas, se fue con ellas cuando se marchó. Se bebió de golpe todas las estrellas, se quedó dormido y ya no despertó. Nos dejó el espacio como testamento, lleno de nostalgia, lleno de emoción. Vaga su recuerdo por los sentimientos para derramarlos en esta canción.
每周是新闻，里约热内卢三名医生被枪杀，震惊巴西政坛。里约热内卢三名医生被枪杀，其中包括一名左翼联邦众议员的兄弟，这震动了巴西政坛。这起袭击事件于周四凌晨发生在位于里约西部地区巴拉蒂茹卡边缘的一个海滩摊位上，引发了包括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在内的众多不同意识形态派别的政治领导人的谴责。死亡者中包括35岁的迭格·拉尔夫·伯姆费姆，他是联邦众议员萨米拉·伯姆费姆的兄弟，也是众议员格劳伯·布拉加的妹夫，两人都来自社会主义与自由党。去世的还有圣保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和创伤研究所的所长马克斯·德·安德拉德，以及专门从事足部和踝关节手术的骨科医生和创伤学家博尔修·里贝罗·阿尔梅达。此外，第四名医生受伤，仍在医院接受治疗。他们所有人都来自圣保罗，前往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骨科大会。根据监控摄像头的图像，这四人坐在他们所住酒店前面的一个海滩摊位的一张桌子旁边。当时一群枪手从一辆白色汽车中下来，向他们开了至少20枪。警方已展开调查，以查明这起三重凶杀案的操纵者和动机。这起案件在当地媒体上引起了巨大的影响，引发了无数的疑问。司法部长弗拉维奥·迪诺也暗示，这可能是一起带有政治偏见的犯罪，但没有提供细节。为此，他下令联邦警察密切监视此案。 总统卢拉表示，他收到了三名医生被枪杀的消息，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悲伤和愤慨。美国宣布扩建墨西哥边境墙引发争议。美国总统乔·拜登政府本周四宣布将扩大南部边境的隔离墙，以阻止移民的入境。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麦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称这一决定为倒退。拜登表示，他无法阻止资金用于扩大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的建设，因为这些资金是在前共和党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期内用于此目的的。这位民主党人宣称，这笔钱是分配给边境墙的。我试图重新分配这笔钱，他们没有这样做。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支持这项措施，因为需要阻止非法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马约卡斯对此进行了辩护，因为迫切需要阻止非法入境。这一决定恰逢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访问墨西哥，与邻国讨论移民和芬太尼贩运问题。几十年来，不同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在墨西哥边境地区修建了各种类型的围栏，以遏制试图越境进入美国的移民，其中许多是拉丁美洲人。最近几周，没有过境证件而抵达边境的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移民问题已成为拜登竞选连任的绊脚石。由于哥伦比亚供电减少，厄瓜多尔多个地区停电。厄瓜多尔的几个地区周三晚上停电，原因是哥伦比亚供应减少，导致安第斯国家系统内电力短缺。这在这个旱季非常关键，因为该国水量较低。据报道，首都基多和瓜亚基尔的多个地区以及安第斯山脉省份通库拉瓦、因巴布拉、科托帕西、卡尔奇和洛哈以及亚马逊河流域的纳波、莫罗纳、圣地亚哥和萨摩拉钦奇佩省都出现停电。尽管政府前一天警告说最终可能会在周二发生，但周三或周四不可能发生，因为政府已保证有足够的供应来满足这两天的需求，但停电还是发生了。能源和矿业部长费尔南多·桑托斯·阿尔维特于本周三向普里米西亚斯门户网站发表声明，否认这些停电是由于供应问题造成的，并将其归因于能源需求异常增长并接近极限。不过，桑托斯·阿尔维特和国家电力运营商执行董事加布里埃尔·阿奎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哥伦比亚输电网络正在进行维护工作，电力进口将遇到困难。在厄瓜多尔旱季期间，从哥伦比亚进口电力很常见。该季节降雨量较少，大大减少了该国大部分水力发电厂所在的亚马逊河的流量。为了应对这些突发事件，厄瓜多尔当局正在寻求增加电厂的产量，并正在探索从秘鲁进口剩余能源的可能性。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ian in the vet.
RAE, Argentina al mundo.
Yo sé que algunas veces me equivoco. Yo sé que estás cansada de mirarme de costado.
Sin saber nada de vos, en esta
外交部的消息，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代表团在巴西利亚举行会议，直至本周五，南方共同市场和欧盟的首席谈判代表在两个集团之间就缔约双区域联系协定交换建议的框架内，在巴西利亚市举行会议。在巴西担任南方共同市场临时主席国期间，该集团的国家协调员将解决双方提出的其他关心的问题，目的是使该协议适应双区域贸易的新背景，并实现下一次南方共同市场峰会的目标。阿根廷代表团由国际经济关系部长塞西利亚·托德斯卡·伯科率领，其他部门的官员组成了谈判小组。这些团队的工作领域包括贸易和可持续发展，最具活力部门的双区域价值链，特别关注可能受本协议影响的加强妇女就业参与以及南方共同市场中小企业的技术和金融合作。卡菲罗说，白头盔是阿根廷外交政策的支柱。外交部长圣地亚哥·卡菲罗与阿根廷白盔国际合作与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主席塞宾娜·弗雷德里克共同主持了介绍庆祝白盔成立30周年的书籍。阿根廷白盔通过志愿服务发扬光大阿根廷在世界范围内的团结工作。出版物的标题是《阿根廷国际团结的历史现状和挑战》，总结了阿根廷外交部领导下的白盔委员会30年来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白盔委员会专门负责在国际水平上紧急情况的处理、全面灾害风险管理以及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卡菲罗说，白头盔组织已成为阿根廷外交政策的基本支柱，因为尽管政治和选举起伏不定，但他们作为国家政策一直持续下去，而且这是因为他们的声望。在世界上，没有人怀疑其信念、奉献精神、专业精神和透明度。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E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RAE Argentina al mundo.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E Argentina al mundo.
Thank you.
根廷宣布建设首家锂电池工厂，第一个国家锂电池和电池工厂于八月底至九月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拉普拉塔市启动。 YTEC 和 YPF Lithium 董事会主席罗伯托·萨尔瓦雷扎确认，该厂有能力为多达2500个家庭和400辆电动汽车提供能源。阿根廷是南美洲拥有锂矿藏的三个战略国家之一，这种矿产是中国和美国等大国青睐的。阿根廷电池中使用的锂是从 Livent 公司购买的，该公司开采北部卡塔马卡省高地穆埃尔托人盐湖的资源。萨尔瓦雷扎表示，生产锂电池是一个伟大的项目，到2024年，阿根廷将拥有每年约100兆瓦时的锂离子存储容量。
Va a empezar a producirse vehículos eléctricos. Hay que tener en cuenta que BYD, que es una empresa china, la más importante de vehículos eléctricos del mundo, acaba de comprar la planta de Ford que estaba en Brasil. Entonces, en el Mercosur va a ser muy rápida la introducción.
萨尔瓦雷扎说，在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电动汽车的引进和生产已经在中国公司购买工厂进行生产时就发生了。阿根廷拥有投入生产电池所必需的锂，如果阿根廷也能将自己定位于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这意味着占总价值的 30%， 我们将拥有比较优势。萨尔瓦雷扎强调说，该工厂将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省设立一家新工厂，该工厂正在全面开发中，规模是其五倍。他预计，该工厂将有能力为10000个住宅或1500至2000辆汽车提供能源。这位负责人还解释说，已与在卡塔马卡省运营的加拿大 Livent 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公司生产碳酸锂以供应制造正极材料所需的原材料。萨尔瓦雷扎确认，电池芯将针对两个重要部分，是太阳能和风能的存储，并补充说，在这个阶段，两个工厂将满足需求。
Estamos ya con la orden de compra en la provincia de Santiago del Estero, cuyo gobernador ha decidido abrir una planta 5 veces mayor que la nuestra. Así que ya hablamos de 10.000 viviendas, ya hablamos de 2.000 vehículos.
萨尔瓦雷扎说，我们已经收到了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工厂的采购订单。省长决定在那里建造一座比拉普拉塔实验室大五倍的工厂。因为我们已经过讨论，为10000多个家庭供电，我们正在提高我国的能力，将目前仅出口到国外的碳酸锂转变为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该官员总结道，如今阿根廷农村学校、公共机构和微电网有非常重要的需求，而这一切都可以用太阳能公园和锂离子电池来替代。 节目的制作希尔瓦纳·阿维拉内达，网络朱里安·科尔特斯·贝德罗·阿劳斯，主持和剪辑吉丽娜。谢谢您的收听。世界
Rai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R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a al mundo
Rai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Rai Argentina al mundo
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期待下次再与您相聚，一如既往地为您带来精彩纷呈的国际资讯和故事。请继续关注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的华语节目，我们将与您共同探索更广阔的世界。在此我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有任何的反馈、建议或问题，都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与我们交流。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您在网站上会找到短波广播节目的安排。由于每天通过流媒体播放，您可以在大多数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的 AM、FM 和 RAI 的信号当中收听到节目。欢迎您将接收报告发送至 qslrae@gmail.com。我们也非常希望接收到您收听 RAI 的音频和视频。您将因此收到阿根廷迈向世界的电子 QSL 卡片，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带来新的视觉和启发。如果您想要重温今天的内容，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或应用上找到更多的资讯。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愿意为您搭建一个全球信息交流的平台。感谢您和我们一同度过这段时间，希望通过节目，您对国际事务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不同文化有了更多的感受。如果您有什么话题或者国际事件希望我们关注，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系，与世界保持联系。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为您的日常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在节目结束之际，我要再次向您道声谢谢，感谢您的支持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